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有朋友认为人死如灯灭，不相信有来世，亦不认为有善恶报应、六道轮回的事情。他这种人死断灭论，令我想起《长阿含经》卷七《毗宿经》里面迦摄阿罗汉和毗宿长者辩论的一段文字。毗宿提出一连串难题，试图论证死后断灭论。他问迦摄罗汉话：圣者，如果人做了杀生、偷盗、邪淫的恶业，死后要堕入地狱，我难以相信此说，因为我从未见过有死去的人回来报信说他堕落地狱受苦的。若实有地狱，他应该和他的亲朋戚友报信才对吧？迦摄就答了：有智慧的人应该从譬喻中获得领悟的。比如有盗贼屡犯王法，被国王拘捕下令斩首，此贼哀求行刑者暂且放他归家，等他辞别亲友，然后再回来受刑。那个负责行刑的人会不会放他回家呢？毗宿就答了：当然不会啦。迦摄就说了：同为人类尚且不放，何况生死命中堕入地狱，那些无情的肉利鬼卒怎会放他回来阳间向你报信呢？毗宿长者又提出另一个难题，他说：佛说凡人能够坚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等十种善行，死后会升上天上享受福乐，为什么我从未见过死者来报信他生了天界呢？迦摄罗汉就说了：比如有人堕入茅厕中，全身屎尿，污臭不堪，被人救出，洗澡干净，香汤沐浴，换上华贵衣饰，享用八味珍馐，你说此人还会不会再投回茅厕之中呢？当然不会。行善生天者亦如此人，人间污秽不净，天人在离地面几百里处，遥闻人间臭味比茅厕更甚，生天者享受五欲之乐，还怎会再回人间报信呢？而且单以都利天来讲，人间的一百年只是都利天上一日一夜，初生都利天的人亦都会因为惊讶天乐耽于享用两三天，然后再回来报信。当他要报信给你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是人间几百年了。你已经去了世，还怎会见到这个天人报信给你知呢？所以单凭死后报信这一点，是不可以肯定人死断灭论的。众生在六道之中轮回生死，六道是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和地狱道。众生死亡之后，随自己的业缘，可能投生阿修罗道的。阿修罗梵语 Asura 意译为飞天和不端正，意思是说此道的众生虽然在生时修十善业，能享天福，但是德行不如天人，所以称为飞天。菩萨本愿经里面讲：阿修罗者虽受天欲，与天无别，骄慢自高，无谦下心。凡众生做善事的时候，有好名好胜心，死后生阿修罗，享受天福，比人间快乐得多。但是因为骄慢嗔道，感受相貌凶恶丑陋之报，所以称为不端正。阿修罗所居的宫殿壮丽高大，比美天宫，娱乐饮食亦同， 阿修罗的身体高大，有神通变化，他们妒忌天人的物欲享乐，所以时常想侵占天界，向四天王天、忉利天等发动战争的。双方大战的结果，多数阿修罗失败。佛经记载有一次阿修罗王战败，无处躲藏，于是转入莲藕丝孔之中。但是有时阿修罗亦能取胜的，亦有时会夺得天界帝释的宝座而称天王的。据说如果某年阿修罗称为天帝，我们人间的众生就会遭殃了。正法念处经畜生品讲，以阿修罗胜故，雨泽不时，人民饥馑，兵刃数起。佛花经亦讲，若无佛出世，无佛教流传，或佛教衰微，世人便多作十恶，导致诸天减少战败，阿修罗因增多而取胜。阿修罗被列为时常在佛前听法的天龙八部之一，但是对佛法难以生起深信全盘接受的，而且有时妒忌和怀疑佛陀是偏帮天界的。阿修罗在六道之中自成一道，但是概括来讲，其他五道即是人、天、鬼、畜、地狱都有阿修罗的。比如人中的阿修罗，虽然拥有财富福禄，但是残暴好斗，好名好利，就好像历史上的暴君就属于这一类了。在畜道中的阿修罗，比如狮子、毒蛇、虎豹、豺狼等残酷的野兽，就属于这一类。鬼中的阿修罗是厉鬼、魔鬼，扰乱世间，祸害人类。阿修罗福乐寿命和天人一样咁深长，是因为他们生前广行善业，包括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耳语、不贪。但是在行善之中，他们骄慢好胜、好名利，虽有福乐而无天人所有的德行，所以大家在行善的时候要发自内心的慈悲，千祈不要执着名利、共高我慢、好斗好胜，这样才是无上布施的。唐诗中有一类田园山水诗，令人感受到人生的闲日和和谐，或者使人体验到世间的无常和苦空，亦有时甚至会禅意仰然，各种文字能够带人进入超越红尘的禅境的。孟浩然的春晓就是这一类作品了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诗人在春天甜美的睡梦之中一觉醒来，朦胧间听到处处吱喳的鸟鸣。春眠象征灿烂的人生，虽然咁明媚，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时光，沉醉在春梦的人是不会察觉破晓时分的。梦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梦和修道的人是特别有缘的。金刚经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世间一切事物在宇宙漫长的时空之内，好似梦境咁短暂。佛教以世事无常，一切缘起性空，比喻为梦境。在三界之中，即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只是生活在欲界的人才有梦境的。色界和无色界的天人是无梦的。在欲界之中，即是担日在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的凡夫，都会做梦的。唯有佛和正入初果预留圣者的人才无梦的。传说吕纯阳是由于黄粱一梦而放弃功名，潜心修道的。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日去京师考试，经过邯郸一间客栈，当时已经是深夜，厨房已经收炉，老板为他煮一碗黄粱粥充饥。吕纯阳坐在店内等候黄粱粥，不觉伏在台上沉睡了， 仲发咗一场人生大梦，梦到自己考取功名，中咗状元，官位亨通，娶妻生子，乐也融融，经历人生嘅悲欢离合、甜酸苦辣。后来活到80几岁，寿终正寝，一生嘅荣华富贵转眼成空。所谓荣华路上黄粱梦，英俊从中白头翁。就喺佢身亡之际，客栈老板拍醒佢，送上黄粱粥一碗。喺煮黄粱粥咁短嘅时间，吕纯阳已经度过咗一场人生梦。黄粱一梦令佢觉醒，就好似孟浩然喺春眠之中觉醒一样，听闻处处嘅鸟啼声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觉醒之后参禅系要起怡情嘅，想起昨夜风雨声之中，最好嘅怡情莫过于风雨吹落几多片花瓣。执着追求同自以为觉悟嘅人，往往仍然系处于迷境嘅。觉醒之后再参，就能够令人超越春眠，进入无生法忍嘅。在明朝的时候，嘉庆有一位姓资的读书人，在几有年的夏天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。有一日白天见到一只鬼附入他的身体之内，他当时晕倒在地上，苏醒之后讲话忽然转了北方口音，向自己索命，陪他去考试的家童赶紧将他带回家。家人请了幽兰寺的住持西莲法师来解救。西莲法师就问这鬼话了，你是何方邪鬼缠绕之上公？我不是邪鬼，因为我和他有宿世的冤仇，现在因缘机会到了，所以我要攞他命。西莲法师就问事情的原因，鬼就话了，在明朝初年，我是余中山将军幕僚下的副将，姓洪名朱，主将姓姚，姓姚的见到我的妻子美丽起了坏心眼，当时刚好某处有贼兵叛乱，姓姚的就派了700名老弱残兵给我，叫我带队去征讨，结果全军覆没。后来姓姚的强抢我的妻子，但是我的妻子精良不屈，自毅身亡，这个深仇大恨我一定要报的。但是姓姚的后来死后转世成为和尚戒律精严，第二世又转生为乐善好施的富贵长者，第三世又成为持戒僧人，使我无法报仇，现在第四世命中注定今年能够上科榜成为进士，但是由于他在某年诬告陷害了余杭县四位卖茶叶的商人，令他们身败名裂而死，冥府就将他的福禄删除，所以现在我有机会向他索命。西莲法师于是就开示这只鬼话了，你讲得有凭有据，我相信你，但是佛教有无上微妙的诵经消忏方法，可以替你解除宿世的冤孽，转生善处的，咁你何苦只图报复说一时的愤怒呢？鬼听了之后恭敬咁话啦，好，如果你立刻起坛超度诵经消忏，我就马上离开知相公的身体去中堂拜佛。后来西莲法师立刻起坛做佛事，做完之后知相公果然苏醒，平安无事。但是过了几日，知相公又晕倒在地上，口操北方口音，于是家人又再请西莲法师来解救。西莲法师就责备鬼咁话啦，你已经获得超荐啦，点解仲返嚟呢？鬼就回答话啦，我以得成佛力获得超生，绝对唔会唔守信用，不过另有人要嚟索命，就係嗰四位卖茶叶嘅商人，我怕法师你怀疑我冇信用，所以特别嚟话俾你知。鬼讲完之后就走咗啦。过咗几日，知相公生病，不到一晚就气尽身亡啦。 呢件事记录喺《现果随录》之中。呢本书系灵隐霸雍梅山朝戒显嘅笔记，作者系明朝戒显大师，戒律精严，德学渊博，佢嘅见闻录系非常严谨嘅。三论中嘅八不中道义理是依据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论而开演的。八不是不生亦不灭，不常亦不断，不一亦不二，不来亦不出。中观学派的思想要点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不真实的。万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，亦由因缘离散而灭的。万物的存在是一种因缘所生法，是无真实的自我性。八不解释缘起性空的思想，八不是对一切现象的八种否定。不生不灭，不常不断，不一不二，不来不出。中观派的青木论师曾以能生芽苗的谷种为例说明八不的道理。青木认为，从世俗经验的角度来讲，我们所见到谷种的延续生机是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个时间范围内进行的。过去的谷种与现在的谷种，即是初谷和金谷，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。如果没有过去的谷延续下来的生机，就不会有现在的谷种。所以表面上谷种应该有生，但是如果从认识真理的角度去思考，假如谷种真是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中延续，那就肯定有一个最初开始的谷作为本源。但是我们只认识现在的金谷，不认识见不到的初谷。初谷是不生，为什么呢？这里所讲的不生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解释的。第一是不自生，即是事物不能够自己生起自己。第二是不他生，即是某一事物不能够从其他事物中生起。第三是不从自他生，即是事物亦不能够由自身和其他事物共同生起。第四是不无因生，即是不可能无缘故而生起。青木认为，如果初谷没有生起，视为不生，就不应该有金谷，因为有初谷才延续到金谷，金谷的存在确实是靠初谷的延续，所以初谷是没有灭掉的，视为不灭。以谷种作为譬喻，万物皆是不生不灭的，说它有生就是有违论证的，因为有生必有初起的本源，有起源即是有自己生起自己的独立性，如果自己可以生起自己，咁宇宙将会充塞万物，而非缘起而生。所以中观派话不生，但系现在眼前万物确实系由延续而生命养然存在，故延续性不灭。所以万物系喺不生不灭嘅原生法则内假合存在嘅，并无真实自性可寻嘅。不生不灭系关键，理解咗不生不灭，其他三对关系即是不常不断、不一不二、不来不出，就容易理解了。谷种发芽时原有的种子被破坏，所以说不常，常是不变，不常即是有变的意思。谷种到谷芽又是在同一物中相续的，所以不断，即是没有断灭。谷种和谷芽是两种不同的物体，所以说是不一，但是谷种谷芽又一直保持住谷的特性，所以说是不二。由于谷是不生的，既然是不生，还哪有来到观感所认识的范围之内呢？所以是不来。既然本来没有来过，怎会有出来的概念呢？所以不出。不生不灭，不常不断，不一不二，不来不出，是八不中道。大家不妨以谷种为例子去思维下缘起性空的道理。有朋友问， 佛教究竟是宗教抑或是哲学呢？佛教是宗教亦是哲学，所以单凭宗教信仰去探讨研究或者修学佛教是不足够的，必须要从哲学的观点去体验佛理，即是理解和实践并重，才是全面的。哲学是研究自然、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规律学说，是关于人生和世界观的学问。佛教的三学戒、定、慧，其中戒学和定学多数属于道德修养，而慧学就包含了哲学的内容，贯穿哲理和道德修养两方面，广泛涉及对人生和宇宙的认识。人是要透过哲学去认识宇宙的本体，例如从量方面，宇宙究竟是一元或者多元呢？从质方面，唯心或者是唯物呢？宇宙如何形成呢？如何发展进步呢？哲学提出人生的问题，人是凭什么能力去认识这个世界呢？什么是真理的判准？什么是真？什么是假？人除了要认识之外，还要去实行，是先从知识论，然后走上伦理学的。哲学的伦理观是讨论道德的意义，如果可以用真、善、美、性四种标准去量度宇宙人生的关系，那人追求智慧是追求事物的真，维持伦理道德观念是追求生命的善，发展景物的艺术价值是追求世界的美，而最后有宗教信仰去寻求灵魂深处的性。佛教从寻求真善美性而进入诸法实相的涅槃境界，所以有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的哲学内容。佛教的理论一般是从境行果三方面进行论述的，境即是所观的对象或者所认知研究分析的地象，行是修行，是实践，将所有的哲理运用在生活思想行为上。果是修行所得的果，即是从知识学走上伦理实践学之后，超凡入圣，进入宇宙真理，即是说证悟诸法实相的果。诸法实相是什么呢？在三藏十二部8600几种佛教的典籍里面，是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表达佛性、实相或者真如。但是真正理解宇宙实相的人，必须彻底将真实智慧运用在思想行为上，才能够亲身体证。单凭言语文字，只不过是见到实相的一管之见而已。佛教哲学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思想存库，所蕴藏的智慧和学术价值博大精深，一般单凭宗教信仰的角度去观察佛法，即是单睇片面的事相，例如拜佛诵经、上香忏法、静坐而归，而不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，只不过是涉猎佛教的一轮半爪而已，并没有认识佛教的全面的。佛教整体来讲，包括宗教和哲学两方面。宗教是根据信仰而建立的，而哲学是要透过理性分析去认知的。严格来讲，单凭信仰是主观的，经过理解才去接受是比较客观的。所以佛陀鼓励人要运用思考去认知诸法实相。有些人一听到哲学这个名词就望而止步，认为太过玄奥难懂。有些人说，在现今的物质世界，只要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，就可以推动世界生产的发展，何必讲哲学那么玄妙呢？各位，哲学可以帮助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。人类的文明是从思维开始的，有思维就有哲学。哲学这个名词是从古希腊文化引申出来的， philosophy， philo 是追求， sophia 智慧，这样 philosophy 是人类追求智慧。 佛教启发智慧，探求人生和宇宙的真实，人与宇宙的微妙因缘果报关系，乃至一切众生的三世因果关系，涉及的哲学内容重重无尽，互为缘起，基本上包括了整个西方哲学范围，即是包括了知识学、形而上学、宇宙论、伦理学和价值哲学的。什么叫做知识论呢？知识论是去认识人类思维的法则和万物存在的法则，例如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和性能，比如三论中的缘起性空法则、心经的五蕴皆空、金刚经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就是诸法空相的法则。用知识论不断探求，可能会得到真理的结论的。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体，探讨众生生存和宇宙存在的理则，认知物理、人理、天理的过程。物理即是了解世界的自然科学，人理即是了解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，天理是指人与天的关系发展成为宗教神学。小乘佛教的四部阿含经很详细地解释了物理关系，至于人和天，经典内容讨论得非常之多，一时难以尽述。宇宙论探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质量和存在性，大乘佛教华严中所讲的法界缘起，和唯识学派所讲的唯识无境，对宇宙本体存在的认知法则有很彻底深奥的探讨的。从天理、物理、人理所得出来的超凡智慧，成为了知识的规范，佛教称之为波野。而人生的思想行为照着规范去做，就成为伦理学和价值哲学了。在这一方面，佛教的戒律有详细的典范。各位，哲学和人生是息息相关的，探求智慧令人培养敏锐的头脑和丰饶的心灵，使精神和物质产生和谐的关系，并排发展，不致偏激，不但有理性还有良知。哲学综合了科学知识的真、伦理道德的善、艺术生活的美和宗教信仰的圣，大家千祈不要忽视哲学啊。有朋友问，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每日的衣食住行，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生活得很公式化，生到这个世界上并非由自己去选择的，从婴儿到少年，至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只不过是数十年的光景。人生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生不带一文而来，死亦不带一文而去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些是涉及生命哲理的问题。从它广阔的义理来讲，解释的范围是很广泛的，非三言两语可以讨论到。如果从狭义来讲，人生的目的各自不同，如果一定要找寻一个共同点，那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生活的快乐。快乐这个概念是很抽象的，而且快乐的定义因人、因时、因地而各自不同的。对现今追求物欲享受的社会，很多人认为快乐是建立在财富、名誉、权力和地位上的。但是当你追求到这些物质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比以前更加快乐呢？贫穷者渴望财富，认为富有者最能得到快乐，那为什么很多富者又会感到不快乐呢？美国今日日报的生命专栏曾经访问过世界著名歌手阿伦·杰森，这位歌手每年所卖的唱片超过2500万张，每年的利润估计最少2500万，住在一间3万平方尺的豪宅，财富名利 带俾佢最丰富嘅物质享受，但佢话佢自己一啲都唔感觉到快乐，仲有自杀嘅倾向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，佢著名嘅《战争与和平》同埋《复活》呢两本书畅销全世界，成为文学界嘅经典巨著，带俾佢庞大嘅财富同埋崇高嘅名誉。但系佢喺佢嘅书《否白》里边，《Confession》里边表示，佢感觉到好空虚，一啲都唔快乐。所以财富、名誉、权力同埋地位唔一定会令你快乐嘅，而且如果你不择手段去追求，会有不良嘅因果报应嘅。有啲人话自己观感上得到刺激享受就系快乐啦，眼见到美丽嘅嘢好开心，所以快乐；耳听到悦耳嘅声音，鼻闻到芬香，舌尝到美味，身触到轻软嘅物件，意识感受到愉快，就系快乐。各位，好多时执着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观感嘅刺激欢乐，往往结果带来无限嘅痛苦。当充满欲念嘅人睇到美色当前，忍受唔到欲念嘅冲动，就会做出越轨嘅行为；耳听到别人嘅批评、谩骂，就会引起嗔怒；舌尝到唔合意嘅食物，就会发火；意识执着咗贪嗔痴，就会令罪恶起现行。所以六根感官所产生嘅刺激快乐系短暂无常嘅，而且亦有佢反面嘅作用。单凭观感享受系唔会有快乐嘅。咁刚才话人生嘅目的系追求快乐，而且又话快乐并唔系财富、名誉、权力同地位，唔系观感嘅享受。究竟快乐系乜嘢嘢呢？可唔可以去追求快乐呢？下次再同大家继续讨论。如果有人问人生嘅目的系咩嘢，最概括而最直接嘅回答系，人生嘅目的系寻求快乐。俗语讲，生活都要开心。如果成日唔开心，咁生活有咩意义呢？开心即系快乐。咁点为之快乐呢？快乐嘅定义系咩嘢呢？上次我哋讨论过，拥有财富、名誉、权力同地位，并唔会代表就一定会快乐。亦认为快乐并唔系建筑喺人类嘅六根感官上，即系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嘅刺激享受。咁乜嘢嘢系能够概括咁将快乐套上一个定义呢？每一个人嘅快乐尺度都唔同。身无一文嘅人，有些小钱解决到燃眉之急就会快乐；有病嘅人能够早日康复就系快乐；慈母见到自己忤逆嘅儿子转为孝顺就系快乐。如果真系要将快乐加上定义，咁快乐就系身心能够获得安宁和谐，咁就系快乐。佛教叫呢一种嘅快乐叫做身心清净。咁你嘅身心有冇时常保持清净呢？当烦恼到来嘅时候，你有冇俾烦恼控制到你呢？当你嘅心念生起贪嗔痴，当你嘅行为牵涉到杀盗淫，当你嘅口业犯咗恶口、妄语、耳语、两舌嘅时候，你有冇立刻运用你嘅智慧定力去灭除呢啲妄心嘅迷惑呢？古希腊哲人、圣人，好似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阿里士多德，都认为人类系要获得真实嘅智慧，先至会发掘到快乐嘅泉源嘅。而发掘智慧嘅开始系在于思维，即系去了解自己嘅心态。呢一种哲理同释迦牟尼佛所讲嘅哲理有共同点。禅宗要修心为根本，唯识中研究八识、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身识、意识、末罗识、阿赖耶识同诸法微妙嘅关系，从而了悟万法为心识嘅道理。三论中破邪显正，善述缘起性空，一切为心所做嘅哲理。所以如果想身心清净，必须从修心开始。修心并唔系单止每日念佛拜佛诵经就足够，要时常观照自己嘅起心动念， 令佢远离贪嗔痴、杀盗淫妄嘅迷惑，即系天台中所话嘅观心啦。各位，如果你想生活得更快乐，必须从修心开始，而修心必须从培养真实嘅智慧、正确嘅人生观开始嘅。人总系希望生活得愉快，大多数嘅人都会认为人生嘅目的系要活得快乐。咁人生世上，快乐可唔可以寻求得到呢？我哋住喺呢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，娑婆系梵文萨哈嘅音译，意思系堪忍咁解，即系话世界充满痛苦，而众生生活喺期间习以为常咁忍受咗各种嘅痛苦，期间当然有快乐啦，但系世间上嘅快乐系短暂无常嘅，呢啲唔系悲观人生嘅态度，而系人生嘅实相。凡有情嘅众生都希望得到永恒嘅快乐，但系如果有生老病死摆喺生命嘅路途上，仲点会有永恒嘅快乐可言呢？除咗生老病死苦之外，仲有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怨憎会苦同埋五蕴炽盛苦。人类历史上有好多高度智慧嘅哲学家对人生作咗深广嘅分析同探讨，试图了解世界万物嘅关系，尤其是系人与人之间同人与世界之间嘅关系。所谓知物、知人、知天，中国圣人老子、孔子，古希腊嘅哲学家泰利斯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罗马嘅阿里士多德，同埋希伯来嘅宗教哲学家，古印度嘅婆罗门、言圣哲人，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，认为快乐是不可以在物质欲望上寻求得到的，快乐是来自个人内心的世界，并非建筑在财富、名誉、权力和地位上的。从物质世界追求的快乐是着相而求，不单不会令到人感觉到快乐，反而会带来无限的烦恼。《金刚经》上面讲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色和声音代表一切世间显著的相状，眼见色相，耳听声音。如果从色相的角度去思维自性，去了解自性，又如果从执着一切音声去了解自性，就相等于犯了执着形相的错误，还怎会见到本来的佛性呢？人生于世是大业而来的，因为有了业力而有色身，一旦有色身就有生老病死等痛苦，还怎可能有永恒的快乐呢？所以老子说，大患在于有身，及吾无身吾有何患，唯有达到惑业灭尽、无名转为彻底清净的境界，即是唯识家所称的转八色成大圆镜智的时候，冇咗色身嘅负累，达到涅槃嘅境界，先至有永恒嘅快乐嘅。